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风中飘来一颗气球，美中两方都有话说。
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是越来越明白，
这是一个最笨的办法，我们怎么可能会这么干？
专家称疫情没有远离，中国可能迎来下一波高峰。
五月一号长假过后，要确定安全度过，
会不会有下一波，这完全是看你还有多少人会被感染。
从贸易入手，中国是否要分化澳大利亚？业内人士称全球航空业正在复苏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气球事件。白宫表示，因为监测能力改进了，得以发现中国的气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正在梳理中方发送间谍气球的意图。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为气球飞越哥斯达黎加上空而向其道歉，但同时继续抨击美国反应过度，被观察人士指双标。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来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陆阳。
好的，宇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一2月6号说，在拜登总统就任之后，美国加强了我们对本国领空的监测，我们加强了我们得以侦测出特朗普政府时期所无法侦测出的东西的能力。沙利文在美国全球领导力联盟主办的一次活动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还说，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回溯并查看既往规律，并发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多次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和领土的事件。几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官员已经表示，他们在任期间没有听说中国侦察气球。在美国全球领导力联盟2月6号举行的大西洋中部地区峰会上，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库恩斯说，目前不清楚中方在这次气球事件上想向美方传递什么信息。
I think it's more important symbolically in terms of what message the Chinese were trying to send us.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象征意义上，在正在发起一场魅力攻势的时候，中国人试图通过在美国大陆上空，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探测到，而且我认为不可避免的会拦截的间谍气球，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它的魅力攻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更具攻击性，而不是魅力。
刚退休的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波特曼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在气球一进入美国领空时就将它击落，因为这样会给北京发出更为强烈的信息，而且在陆地上打捞残骸要比在海里更容易一些。但在他看来，布林肯国务卿应该继续前往中国访问，因为眼下与中国的对话非常重要。波特曼曾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以及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美国全球领导力联盟是由来自全美50个州的400多家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组成的影响广泛的机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会上表示，美国方面还在进行梳理和评估，以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画面，然后有机会就此与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磋商。另一方面，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政府星期一2月6号表示，中国就一个高空气球飞越其领空向哥斯达黎加道歉。同时，中国星期二继续辩称，上周穿越北美大陆并被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飞越美国领空是意外。中国在美国出动战机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一事继续态度强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2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评美国，称，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我想强调的是，首先中国的无人飞艇是民用性质，完全是因为不可抗力误入了美国的领空，这是个意外事件，没有对美方的人员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是反应过度。 一周。
好的，感谢陆阳带来中国气球事件的最新进展。阅读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国流浪气球引发的冲击波，外交部说辞引发怎样的围观？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侦察气球接连出现在美国和拉丁美洲上空，中国外交部坚称中国无辜，并且对美国击落其气球表达不满，引来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和热评。下面请志远来分享详情。志远。
好的，宇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强调，气球事件是意外偶发事件，还说事件考验的是美方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不过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公共国际法教授奥瑞尔·萨利在推特上指出，中国才是违反了国际公约的那一方。他写道，这个气球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他进入美国却没有提前告知，这表面上就是违反了美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著名战狼外交官刘晓明2月4号在他的推特上重申了中国官方的立场，强调中国在这件事上的无辜，指责美国反应过度。对此，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反驳他说，如果你不想美国打下你的间谍气球的话，就不要把他们派到美国的上空。独立学者金培利表示，中国的官僚在假装愤慨、转移话题、扭曲、强词夺理、分散注意力的同时，却不承认任何事情上是世界级别的专家。气球事件侵犯了美国主权，使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暂缓原定2月5号开始对中国的访问。中国社媒微博的舆论也随即炸锅，有网民在微博上留言说，美国对一个误飘的流浪气球都耿耿于怀，太小家子气了。也有网民写道，一个民用气球就让美方破防了，动用导弹打下来，是不是证明美方这个纸老虎不自信的表现？甚至有网民表示，老美拿民用气球做文章，以后星链是不是可以打下来？不过也有中国网民不乐见美中关系因此交恶，也自认中方失职，未负起通报的责任。网民留言说，基于人家的安全考虑，提前告知一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是吧？这是如果一定要说谁有责任，那就是气球失控之后不及时追踪并通报沿途各国的责任人呗。不过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们不需要向美国释放所谓的侦察气球来获取相关的情报，这是一个最笨的办法，我们怎么可能会这么干？
即便中国无意让误入的气球影响到中美关系，但位于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坛和舆论的气氛已经骤变，因为此气球代表来自中国的威胁，已赤裸裸地闯入美国的上空和美国人的视野。翁吕中说，
所谓的间谍气球事件一定会影响到美中关系，不论它是观测天气的气球、民用的气球，或是任何的原因，尤其在美国华府议论纷纷，都不是在讨论它真相是什么，而是这个气氛是中国现在对于美国的威胁是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明白。
对此，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伊利乔表示，美国多次祭出抗中法案，包括对华的半导体的制裁和管制，但中方反应相对温和。伊利乔告诉美国之音，
北京现在的思路应该是尽量让情况和缓一点，可以比较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很多国内的包括经济方面的议题，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气球飘过来就代表中央想要跟美国叫板，这次真的是一个不美丽的错误。
好，谢谢志远带来围绕中国气球流浪飘荡所引发的各方评论。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国际新闻，请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现在请陆阳为我们介绍最新的国际动态。首先，在土耳其和叙利亚，救援人员星期二二月七号继续在瓦砾中寻找星期一强烈地震后的幸存者。陆阳，现在的情况如何？
好的，宇宙。土耳其星期二二月七号又发生了20多次余震，给救援努力带来了挑战。星期一发生的7.8级强震，震中靠近土耳其叙利亚交界处。土耳其当局星期二表示，地震造成至少2921人死亡，超过15000人受伤，至少6200栋房屋倒塌。叙利亚方面称，1444人死亡，大约3500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说，他授权美国立即做出反应。欧盟说，已经动员了救援团队前往当地。
在乌克兰方面，欧盟星期一二月六号表示，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欧盟领导人峰会。那泽连斯基的具体动向，各方有怎样的披露？陆阳。
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的发言人巴伦德·莱茨没有说明泽连斯基何时会接受邀请，并明确指出，出于安全原因，不会提供更多信息。本届欧盟峰会即将于本周四和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
中国的南方邻居菲律宾，他的总统在星期三二月八号开始对日本进行访问，他的这个举动被认为有怎样的战略含义呢？陆阳。
好的，宇宙。菲律宾是日本近年来努力发展和扩大安全伙伴关系的重点国家之一，两国安全和防务合作关系日趋紧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小马克思预计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而日方将在声明中承诺，在2024年之前向菲律宾提供6000亿日元，约合4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谢谢陆阳。另外呢，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到访澳大利亚，并且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二月七号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会谈。看来他们两个人现在有不少的共享利益，是不是，陆阳？
是的，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阿尔巴尼斯吐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大影响力。他说，与中国进行贸易并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新上任不久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也说，中国是新西兰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其他领域的伙伴。
在美国国内，本地时间星期二二月七号晚上，美国总统拜登呢会向国会发表讲话。不过与此同时，在众院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也毫不手软，已经就基于白宫滥用职权的指控而展开的众多调查之一发出了第一张传票。在野的共和党有怎样的表述呢？陆阳。
共和党人指出，拜登政府以多种方式滥用权力，由众议员吉姆·乔丹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星期就拜登政府的边境安全问题举行了听证会。民主党人已经表示，共和党的调查不公平地针对拜登，并分散了国会在重要立法工作上的注意力。
另外呢，在南美洲又发生了一起灾难，这是秘鲁南部呢发生了一系列的山体滑坡。陆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的，秘鲁当局说，连续多日的暴雨引发了该国南部一系列的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少10几人死亡。当局说，另有多人在这场灾难中受伤或者失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卡马纳省的尼古拉斯瓦尔卡塞尔市。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一组国际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收听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他不确定是否全面禁用 TikTok。 台湾从乌克兰战争获得启示，加速研发军用无人机，台海紧张局势就在眼前，在台美国企业半数备有应急计划。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请志远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消息。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他仍未决定是否会在美国全面禁用中国视频分享应用程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不过国会即将采取立法行动， 并可能不久后将相关法案送交总统签字。拜登星期一2月6号在戴威营度过周末后回到白宫时，被媒体问到美国是否会全面禁用 TikTok。 他回答说，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我自己的手机上没有它。上星期，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迈克尔·班内特敦促苹果和谷歌公司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立即将 TikTok 从他们的应用商店中移除。来看台湾，台湾国防部星期二2月7号表示，由于考虑到乌克兰战争提供的启示以及北京对台湾的威胁，台湾将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邀请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所长齐立平向媒体介绍了中科院在台湾无人机研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齐立平表示，隶属于台湾军方的中科院根据军方的需求，以客制化大型特用无人机为发展主轴，将成熟技术以产能释放到民间，与产业界共同构建台湾的无人机产业链。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二2月7号发布2023年商业景气调查报告，尽管接受调查的商会成员持续对台湾景气抱持信心，约有近半数的美国在台公司为应对台海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已经或计划调整他们的业务。商会的调查发现，政治不确定性是延误会员公司进一步投资台湾的最大因素，而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两岸关系应该成为政府未来三年的优先要务。瑞士议员访问台湾。一组台湾称作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访问团的瑞士议员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并表示瑞士政府希望深化政治关系，显示外国政界人士在面对中国的恐吓时支持台湾这个自治的岛屿民主政体。印度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周日2月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已开始禁止和杜绝138个与中国有联系的博彩应用程序，以及94个与中国有关联的贷款应用程序。自2020年边境冲突后，与中国的政治紧张局势开始以来，印度已经禁止在其国内流行的中国应用程序，包括 TikTok 海外版和微信聊天。美国娱乐业巨头迪士尼从其香港的流媒体服务中删除了其动画情节喜剧《辛普森一家》中的一集，因为其中提到了中国的劳改营。国际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偏远的西部地区新疆拘禁了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对他们施以酷刑、强制绝育和强制劳动。美国正式将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定性为种族灭绝，北京坚称其在新疆的行动是铲除伊斯兰极端主义。
好的，谢谢志源。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专家预计中国五月中旬可能迎来下一波疫情高峰，请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在农历新年后发布信息称，全国整体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不过有专家指出，下一波高峰可能会在五一长假结束后的两个星期出现。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1月3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 春节假期发热门诊的诊疗量比节前减少40%左右。台湾防疫专家、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任教授金传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要了解是否度过高峰，必须要看两种数据，一种是对人的侦测数据，包括感染数据、轻症病例、重症加护病房病例以及死亡病例数据，另一种是对病毒的监测数据。金传春表示，在病毒侦测数据方面，要看的是不同变异株随时间、地区和疫苗覆盖率变化的数据，以及最近1到3周境外与本土病例的不同变异株的数据。金传春说，从中国官方的数据看，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大陆的高峰事实上是已经过了。不过金传春也强调，这当中必须注意中国所有的资料数据跟实际的数据可能有落差，集权国家的资讯未必层层透明。另一方面是，如果有的县市因数据太多来不及统计而没有上报，那么各省报上来的数据就会跟真实的数据有落差。金传春说，即使中国自放松管制后的疫情高峰已过，但并不代表就不会有下一波的高峰，这跟侦测到的病毒有关，与是否有一个群聚以及有无其他国家的病毒进入到中国有关。他说，
也就是说你的病毒的侦测，如果说中国大陆有一个群聚，下一波他们的问题可能在他5月1号的长假，所以5月1号长假过后2礼拜，就是他要去确定是不是可以安全度过。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教授李敦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中国提供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的发热门诊人数虽然没有急剧上升，但是1月22号之后有一条上升非常缓慢的曲线，需要进一步关注。李敦厚说，
在这一波如果是从症状来看的话，看起来是减少，可是实际上感染的人多少并不清楚，会不会有下一波，这完全是看你还有多少人会被感染。
李敦厚表示，中国的新冠疫情仍有不少未知数，中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被低估，但是中国疾控中心数据共享是良好的开端。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新冠疫情依然是影响着中国方方面面的巨大不确定因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将持续关注和及时更新相关信息，请您锁定收听。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澳大利亚与中国贸易部长举行3年以来首次对话，两国商贸是否春江水暖？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澳大利亚与中国政府首脑及外长相继于去年年底举行会谈之后，两国商贸部长于2月6号举行3年以来的首次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志远播报。志远。
好的，宇宙。观察人士表示，在澳中这场部长级的虚拟会议后，中国渴望扩大解除对澳大利亚包含龙虾、葡萄酒等产品的贸易限制，更可能促成澳大利亚总理自去年上任以来的首次访中行程。因为北京希望借拉拢坎佩拉，突破目前遭受全球以美国为主的外交围堵，但近期美中的气球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的澳中关系。在澳大利亚前莫里森政府2020年因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及数次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后，澳中关系急转直下。中国于同年对澳洲进行了贸易反击，包含对其葡萄酒、大麦、龙虾等产品加征关税。另外，虽然中国从未正式宣布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但隔年对澳煤炭进口量大幅下降了 85%。 由于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贸易制裁措施导致澳大利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然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认为， 中国并未针对澳大利亚产品发起制裁或是禁令，并指称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将两国贸易问题上升至政治层面，才让双边先前关系陷入局域。不过陈红也说，此次中澳商贸会晤有利两国未来交流，虽然两位部长并未具体讨论商贸细节，但无疑对双边关系带来正面影响。中国与澳大利亚的部长级会晤不仅渴望趋缓两国的经贸紧张事态。香港南华早报本月初更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这场会谈还将为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年稍晚的北京行铺平道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陈佑化也认为，阿尔巴尼斯的确很有可能在2023年前往北京，不过他强调，这是由于目前中国正遭全球外交围堵，其需要澳大利亚的程度大于澳大利亚需要中国，因此可以说北京比坎培拉更希望能促成澳洲首脑的访华之行，希望对其他国家与中国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陈佑化说，
目前呢，QUAD 的领导人美国、日本、印度啊，都还没有在习的第三任之后拜访中国。如果澳洲的领导人 Albanese 可以先去拜访中国，那对中国来说这是个外交大突破，是变得一个很好的宣传，甚至可以鼓励其他国家继续效仿澳洲。这就是为什么12月的时候王毅强调中澳关系长期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前列，双方不存在历史恩怨，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原因。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也表达了与陈佑化类似的想法，认为美中关系，特别是近期的气球事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澳中关系。不过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研究员徐元静表示，尽管华府和北京近期关系受气球事件冲击，但坎培拉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说，
气球事件最大的影响是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澳洲的 principles, 澳洲的 value 是跟美国虽然有相关，但是澳洲政府是要决定对澳洲的 population 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不是对美国最大的帮助。
谢谢志远分享林伯宏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看业内人士的看法，全球航空运输是否正在康复，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星期一，也就是2月7号公布了一份数据，这份数据显示2022年的全球航班运输已经提高到疫情前一半以上的水平。众所周知，疫情开始以来，航班运输在2020年和2021年都在巨幅下降，损失达到数百亿美元。航班运输在2022年则是呈现回升的态势，利润开始返回。数据显示，全球航空运输2022年恢复到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的 68.5%，而2021年恢复到疫情前的 64.4%。 总体而言，国际航空运输2022年比前一年，也就是2021年增长 152.7%。 中国国内航空运输比前一年，也就是2021年增长 10.9%， 达到疫情前水平的 79.6%。 而中国最近重开了边境，分析人士强调说，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要取决于多快能够恢复前往中国和来自中国的旅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沃尔什希望航空运输会在2023年继续增加。他不久前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认为，航空业过去一年的表现让人看到了希望。沃尔什说，
这一年中你可以看到情况一直在改善，而且这种势头现在还在持续，我想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乐观。
沃尔什还说，2022年的航空产业要比年初强了很多，大部分国家都解除了新冠旅行限制，民众利用他们恢复的自由去旅行。尽管一些国家政府对中国重新开放反应过度，但是回升的态势会在新的一年持续下去。沃尔什表示，各国政府吸取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我们全球互联的世界，旅行限制和边境关闭都对减缓传染病的传播起不了太大的积极作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